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小主播讲故事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，我是陈乐怡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有趣的睡衣晚会。弗洛格、小鸭和野兔在小猪家过夜，他们在开睡衣晚会，现在他们在玩游戏，大家都面对面的站着，把胳膊交叉，拉住旁边的小伙伴的手。小猪说，现在我们要想办法从自己胳膊底下钻过去，直到我们全都背对背为止。弗洛格觉得这很难，我的胳膊都扭一块了，他喊道。可是你不能松手啊，我们还没有全都转过来呢，小鸭叫道。坚持了一会儿，大家的手一下子松开了，他们全都坐在地上大笑起来。我们成功了，野兔说，现在我们都背对背。小鸭打了个哈欠。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啊，他问。我们还要过好久好久才睡觉呢，弗洛格神气地说。那我肯定比你睡得要晚，小鸭说，他可不想要这样就认输。野兔拿来一本书，我打算整晚都看书，看书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想睡觉，肯定是我赢，他胸有成竹地说。好吧好吧，我们来比一比，谁最晚睡着谁就赢了，弗洛格说。小猪一边拿着枕头一边唱，我要整晚跳舞，我要整晚跳舞。野兔从旁边拿起一个枕头向小鸭扔过去，小鸭正准备拿一个枕头扔野兔的时候，小猪已经把一个枕头准确地丢到了野兔的身上。好啊，小鸭兴奋地叫道，我们来打枕头仗吧，看谁更厉害。枕头仗，突然弗洛格有了一个好主意，他掀起毯子把大家的头都盖住，这是帐篷，弗洛格叫道，大家都站到帐篷底下，在帐篷底下打枕头仗更好玩。是谁把灯关上了呢？小猪迷迷糊糊地问。一个小声音从帐篷外传了出来。那是什么声音？是谁在打哈欠？弗洛格把头从帐篷里伸了出来问。不是我，野兔赶紧说。也不是我，小鸭摇摇头。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小猪，小猪正大张着嘴。哈，小猪，你是个大睡虫，弗洛格说。小猪赶紧把嘴闭上，拿来饼干，好分散大家的注意力。有人要吃饼干吗？是我自己烤的。大家都过来拿饼干吃。野兔把书打开，我打算整晚都不睡觉，他的语气很坚定，我一定会赢。野兔，你能念书给我们听吗？小鸭问。好啊，野兔说，这本书是讲花草树木的，可有意思了。于是他开始念书。小猪坐在地板上，把毛毯拉到下巴底下，小鸭靠在小猪身上，真舒服。他努力睁了睁眼，一点用也没有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小鸭被淘汰出局了，野兔宣布。接着小猪也睡着了。小猪也被淘汰了，弗洛格说。弗洛格继续听野兔念书，他觉得这本书真的挺有趣。野兔问他，你还不累吗？一点也不，弗洛格回答。野兔看了看弗洛格，弗洛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起来精神极了。请你们把灯关上好吗？小猪突然醒来，嘟囔着，看着灯，我没法睡觉。 可是关了灯，我就没法念书了。野兔说，其实他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做个小猪和小鸭，给小鸭盖好被子，睡个香甜的好觉吧。弗洛格对他俩说，然后他把灯关上了。屋子里瞬时静悄悄的，月光从窗户里流了进来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。弗洛格轻轻地对野兔说，可野兔已经靠着椅子睡着了，还发出温柔的呼噜声。喂，野兔，弗洛格压低声音问道，你睡着啦？野兔没有回答他。我赢啦，弗洛格心想，可是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？现在只剩下我和我的影子还醒着。弗洛格和自己的手的影子玩了起来。小鸭的影子你好，野兔的影子你好，你们都还不困吗？我也一点都不困，谢谢你们陪着我，弗洛格说。外面呢？大家都睡着了，大树睡着了，田野睡着了，月亮和星星也睡着了，终于弗洛格也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猪煎烙饼给大家吃，小鸭把烙饼放到桌子上。我肚子饿啦，野兔大声叫道，嘘，小声点儿，弗洛格还在睡觉呢，小猪说。馅饼烙饼的味道终于把弗洛格弄醒了，弗洛格打了个很大很大的哈欠。我们正准备不等你就开始吃了呢，小鸭开玩笑地说，你真是个大睡虫。今天早上我也许是个大睡虫，可昨晚的大睡虫可不是我哟。这倒是真的，小猪说，你赢了，弗洛格，谢谢大家。
小科普大世界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丁诗颖，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。
今天的主题是蟑螂竟然能产奶。问你个问题，哪些动物小时候要喝奶呢？咱们一块数数，猫、狗、牛、羊、猪，连咱们人类小时候都得喝母乳。哎，你发现了没有？这些动物都是哺乳动物，所以有人会觉得只有哺乳动物才能产奶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蟑螂也会产奶，只不过是一个打了引号的奶。这种会产奶的蟑螂不是厨房里乱爬的那种啊。蟑螂有好几千种，其中一种叫太平洋折翅蠊，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，比如斯里兰卡、澳洲、夏威夷、云南、广西和海南都有。太平洋折翅蠊属于是非常特殊的蟑螂了，因为别的蟑螂都是卵生，妈妈把卵产下以后跟它们就没关系了，卵孵化成小蟑螂自己找东西吃自己活，妈妈才不管。但是太平洋折翅蠊是卵胎生，妈妈肚子里有个育儿袋，卵就放在里面，等长成小蟑螂以后才会生出来。而且卵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还有奶喝，不过这个奶跟咱们喝的奶不太一样，咱们喝的奶是妈妈乳房分泌的，太平洋折翅蠊的奶是妈妈育儿袋里的一种蛋白质乳液，胚胎会把乳液吸收到身体里变成结晶固体，长成身体的时候就有营养了。 说到营养，这种蟑螂奶甚至比牛奶营养还多，里面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3倍。既然蟑螂奶这么好，多弄点咱们喝喝行不行啊？目前还不现实。一只蟑螂才多大点儿啊，够蟑螂胚胎用就不错了，咱们喝还够塞牙缝呢。再一个，取蟑螂奶挺麻烦的，得把滤纸放进蟑螂妈妈的育儿袋里才能沾出来一丁点儿，要不然就只能把胚胎切开从里面取出来。科学家算过，要想喝两大口蟑螂奶得解剖1000个蟑螂妈妈，这也有点太残忍了吧。算了，蟑螂奶还是留给他们自己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相面能给人看病的事情呢？这种做法被称为相医术，在我国古代经常被使用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《荒诞医学史·中国篇》里对它的介绍吧。张仲景之窥。王粲，三国时期有名的技艺达人，20多岁时在荆州襄阳做官。据说当时他因为不被上层重用，内心一直郁郁不平，一脸沮丧。张仲景一见到他就看出不妙，对他说，你身体已经有病了，等你40岁的时候眉毛会脱落，再过半年就会死，但服用50汤就可以避免。王粲对张仲景的良言完全没当回事儿，也没有喝50汤。3天后，张仲景又见到他，问他喝药了没？王粲撒谎，说自己喝了，但是他骗不了张仲景。张仲景一眼就看出来他没喝，继续劝解道，你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身体呢？王粲无言以对，但之后也没听张仲景的。据记载，20年后，王粲果然眉毛开始脱落，187天后果然死亡，真应了张仲景当年所说的话。这件事后来还被记录在《针灸甲乙经》的序言中。当然，这个故事有很浓重的玄学神秘色彩，我们不能过于相信。即便是再优秀的医生，也不可能一眼就判断出一个人20年后的健康状况，甚至生死。或许记录这件事的人是听了别人的转述，而最后的预言又准确，就记录了下来，但难免有夸张不实的成分。相医术，相术的分支。相术也称相人术，是我国古代术数的一种，最常听到的是面相和手相。如我们常听人说相由心生，某人面相好或不好都能显示出这个人的品性，当然还有通过看身上的痣来预测健康的。相术最早可追溯到3皇5帝时期，而术数除了相术，还有风水、奇门遁甲、紫微斗数等，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。而相医术可以简单理解为建立在面相层基础上的医术。看脸识病，神秘的气。相医术的奥秘在哪儿呢？奥秘即在于一个人的气，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气来判断其健康与否。拿病在肝来说，在懂相医术的人看来，肝有病的人通常两眼发红，脖子上的青筋很明显，脸上气色很差，而且这种人容易发怒。这种理论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即使没上过医学专业课，也应该知道，一个人的身体内部发生变化， 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身体外表表现出来，还会出现心理变化和精神波动。比如一个人的血液中如果缺乏铁元素，那这个人就会出现缺铁的症状。心理上也一样，一个人如果压力过大，时间一长就会进一步影响身体状态。而相依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在历史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。它其实是相术和医术互相促进和影响的结果，而中医四诊中的望诊既有相术的基础，也有巫术的色彩和意味。古代很多医生通过望诊来初步判断病人的健康状况。阴阳人和五行人理论，《黄帝内经》中有个很有趣的理论，五色五脏理论。具体来说，就是青色对应着人体的肝，红色对应着心，白色对应着肺，黄色对应着脾，黑色对应着肾。这个理论到现在还在沿用，可见它的影响力之大。只不过现代很多学者认为，这样的观念融合了巫术和同类相反，外加谶纬学的理论，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，但整个理论还是显得很随意。我国很多传统文化都离不开阴阳五行，相依术也一样，它以人的肤色为主，再结合人的体型体态秉性气质，将人分成不同的类型，最常见的就是阴阳体系和五行体系等。阴阳体系将人分成太阴型人、少阴型人、阴阳和平型人、太阳型人和少阳型人五类。至于靠谱不靠谱，还得到实践中去观察。当然每个人不可能只有一面，大多数人都是混合型，如何快速分辨这几种人呢？太阴型人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老狐狸，据说这类人阴血重浊，阴阳不合，内心城府很深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少阴型人简单来说就是小心眼，爱玩阴的，这种人胃小肠大，体内内脏器官的功能不协调。阴阳和平型人是最为理想的一类人，这种人心境安宁，无所畏惧，不贪不争，能以德服人，这简直是完美男人或完美女人的标杆。太阳型人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直男般的自傲，他们通常过于自信，好意气用事，爱说空话大话，好高骛远。最后一种少阳型人可以理解为冷血动物，他们站立时爱仰着头，走路时容易摇晃，两条胳膊常常倒背在背后，喜欢与外人交往。五行体系的人相对而言就更容易理解啦，五行指的是木火土金水，五行人分别就是木行人、火行人、土行人、金行人和水行人。而五行与五色相对应，对应法则是木对应青色，火对应红色，土对应黄色，金对应白色，水对应黑色。所以五行人的肤色也与五色相对。当然相依术的神奇之处也不止于此，还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很奇妙的理论。小朋友们，这样看来相由心生的说法一点也没错，不过造成我们面相的一很大原因与我们的生活作息有关。如果我们想成为那种完美的阴阳和平型人，要好好管理自己的身体呀。
爆笑历史，以幽默解读历史。
大家好，我是贺子涵，欢迎收听这一次的爆笑历史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清朝的历史。1722年康熙帝去世，雍正帝登基。康熙晚年吏治松弛，贪污腐败已然成风。为此雍正帝训谕各级文武官员，如因训不改必定重罪严惩。 雍正朝进行一系列政策，继续强化专制主义君主权力，完善密折制度，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密折。1729年因用兵西北，雍正帝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，选内阁中紧密者入职膳刑，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，辅佐皇帝处理政务。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，跪奏笔录。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巨大变革，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。雍正帝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，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1723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二十万人进攻西宁反清。雍正帝命年羹尧、岳钟琪率兵讨伐，取得大胜，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。为此，清朝领部分西康地区，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，以管理青藏地区，将卡尔卡蒙古并入清朝，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，确立中俄中断边界。1729年雍正帝以富尔丹与岳钟琪兵分两路，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尔汗噶尔丹策林，最后于和通伯之战战败。1732年噶尔丹策林东征卡尔喀蒙古，兵至杭爱山，被卡尔喀亲王策棱击败。1734年清准和谈，以阿尔泰山为界，西北大致和平。为了缓和阶级矛盾，促进农业生产，1723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，实行丁银贪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，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，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。到乾隆时期，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，之后人口急剧增长，雍正帝废除了贱籍，于1723年4月发出第一道开豁为粮的谕旨。雍正帝在下令开豁越户贱籍的同时，又令各省检查，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越户的贱民，也准许他们出贱为粮。在云贵粤贵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，雍正帝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，革除土司制度，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，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。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，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权力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，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。雍正帝在位13年实行的一系列政策，在康雍前三代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
Recording stop.
Yeah.
老公，上次水管漏水，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。
那咱家咋赔这么少？
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，才得到更多赔偿。
我是理赔专家 Tina，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，保险理赔太少，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。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。
水灾火灾不要怕，理赔专家找 Tina。425-988-0388 425-988-0388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-621-7501 206-621-7501。